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投资者好，欢迎大家参加农业前瞻第14期。那么这一期重点讲一下，我们说标题就很直接啊，我们说当前时间节点对于生猪养殖板块可以更加积极啊。当然最近这两周大家也可以看到啊，确实啊，整个的养殖板块包括农业指数的调整啊，相对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我们整体的沟通情况来看，包括更多的基本面去看，确实跟基本面的关联度不是特别的高啊，短期的资金面的影响呢，我们觉得是更加明显的啊，更加明显的。那么当前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啊，整个的市场的预期，包括整个股价的一个估值水平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低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对于生长的板块啊，包括肉牛板块，我们觉得是现价可以重点去关注的啊，重点去关注的啊。首先呢，我们说生长的板块最近的调整呢，确实跟基本面已经逐步的脱离啊，虽然政策呢整体的产能调控呢确实在持续的一个加码啊，但市场呢对于政策的这个认可度啊各方面呢，我们觉得大家还没有充分的认知到位。第二呢，就是板块整体的系统性的估值呢也跌到了历史分为投机市值呢跌到历史分为数 10% 以内啊 ,10% 以内。那么我们强调，一方面野生养殖呢还是处于一个产能加速去化的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绝对的股价位置确实很低啊，很低。当然最近呢，确实整个偏消费的板块呢都受到了我们资金面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很难持续啊，还肯定是一个短期现象啊。那么对于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股价的异常的下跌呢，我们觉得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时机啊，配置时机。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市场预期包括股价位置的一个新低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对生长的板块包括肉牛板块现价是可以积极加仓的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时机。那么这周一的话上周一我们也看到农业农村部呢又召开了全国生猪产业的调控的专项会议，进一步的去落实整个生猪养殖产能调控的工作。那么从我们最近一个多月的以来产业调研的一个反馈来看这是有史以来农业部层面力度最强要求最高整体的执行的这个配合度跟各部委之间配合度最紧密的一次产能调控的一个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要点呢，我们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划定3750万头的能繁的调控指标逐步的分解到了我们说各个省市各个省市，并且严格的落实地方的一个主体责任。第二呢，是将生猪产能调控的成效那整体纳入呢省级政府的一个核心考核的一个指标。第三呢，将组建这种专项的暗访组、实地督查组，开展各区域的减产进度和数据的核查，严查产能数据呢弄虚作假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这个要求呢，客观来说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市场对于这种3750万头是不是就一定能去化充分呢，还有一些争议。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在现在我们说在3月底这个3904万头的一个进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上我们说第一步它一定会降到3750万头。而且随着这个整体的行业的这种产能的持续的出清，甚至对于大型养殖集团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养殖集团也会出现相对比较剧烈的一个产能的一个下降。那么最终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产能的这个整体累计的一个出清的幅度呢，或者说累计出清的绝对值，累计出清的绝对值它肯定是超出了3750万头的这样一个范畴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位置呢，对于这样一个绝对值的指标呢，其实客观来说不用太多对去纠结。我们更多呢关注农业农村部的一个整体的行为，包括它的一个表述这个是比较关键的这个是比较关键。那么我们说第二点呢，就是整个行业确实亏损的时间周期已经非常长了非常长。投均亏损300的这样一个当前这个阶段呢，春节以来已经又延续了我们说三个月的时间而且进入到逐步的进入到 往常猪价要啊年内季节性反弹的一个阶段，确实这个猪价仍然维持一个底部震荡啊，底部震荡。而且我们看到仔猪价格的整体的反弹幅度也是偏弱的啊，也是偏弱的。所以整个行业的主动的这种产能出清的逻辑是非常的啊确定的啊，非常确定。所以当然很多投资者去讲啊，就是啊似乎啊现在农业部每个月也不披露数据了啊，三方的数据呢有时候呢又相对的速度比较慢啊，是不是意味着这轮周期产能去化啊就很难看到一个加速迹象啊。其实客观来说，我们强调啊，历史来看产能出清就是决定产能出清的这个啊这个幅度的其实就两个，第一呢就是亏损的时间周期啊，亏损时间周期越长，那你亏损幅度肯定会这个去化的幅度肯定会越大。第二就是亏损的程度啊，亏损程度啊，那你投进的亏损的幅度越大，那你产能出清的幅度肯定也会越大。所以这两者呢，我们觉得现在都在持续的演绎的过程中啊，持续演绎过程中。所以啊，在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养殖板块确实股价跌到历史一个啊绝对一个底部的区域啊，别人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当然资金面的风险偏好呢，确实我们说啊，市场对于板块的关注很低很低，但是啊，这一点呢，我觉得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那历史来看，这都是股价见底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啊，非常好的信号。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这种具有成本优势，包括现金流的企业呢，是有望迎来更长的一个盈利周期的啊。我们就是像参考16年钢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生物养殖供给侧改革的这种调控呢，对整个板块都是利好。只要能看过周期底部，并且估值比较便宜的标的，它的弹性是更大的啊，所以我们是持续看好这种低成本并且具有现金流优势的养殖企业，重点推荐的是德康农牧、牧原股份啊、温氏股份和神农集团，也建议关注像巨星农牧、丽华股份、天刚生物以及正邦科技这些公司。那热流板块呢，我们说整体最近的回调幅度也很大啊，啊整个板块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基本面的啊，我们说目前这段没有太多基本面的一个瑕疵，但是啊，因为港股的这个波动确实是超预期的啊，这个板块我们就是优然牧业、现代牧业这些标的呢啊，现价都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整个热牛是处于整个盈利的啊价格持续的上行阶段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价格的大幅跳涨，但是年初以来这种小牛犊的一牛难求的情况呢是一直在持续的，也表明整个行业呢，我们说之前的现金流断裂以后啊啊，我们说现在整个行业的出来量是降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啊，比较低水平，而且热牛价格是今年年初以来为数不多的啊价格还在上涨的一个肉制品啊，所以整体的盈利呢是在大幅改善的啊，但是股价出现持续的回落啊，包括尤其是跟着这个港股的这个下跌之后，我们觉得像悠然牧业、现代牧业这个位置呢，其实也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置时间节点啊，配置时间节点。那么从整体最近的一个价格的情况来看，我大概讲一下，从到5月22号整个猪价大概是9.7块每公斤，同比是跌了 33% 啊，断奶子猪价格是267块钱每头7公斤的啊，同比涨了降了 48%， 但是从最底部上来，4月初的最底部的断奶子猪确实从200块钱涨到260了啊，260。但是我们强调，现在其实是补奶子猪最好的时间节点啊，过了3、4、5、6这几个月份啊，后面再去补奶子猪的这个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尤其在年内啊，因为你已经过了啊，理论来看的话，这个需求的一个旺季啊，需求旺季。那么淘汰母猪价格在8块钱一公斤，同比是跌了32%，全行业的这个亏损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八个月。那么历史复盘来看，行业只要亏半年啊，随着现金流的快速消耗，产能会加速的一个出清，所以理论来说，三月份开始的产能出清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加速的。当然，这个数据呢都会后验啊，但是从整个产业的反馈来看，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觉得养殖板块一定是越跌越买啊，越跌越买。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建议啊可以重点去关注。那从热牛价格来看，其实2020年以来热牛价格就是全面走高的。那么到5月22号啊，育肥公牛的价格27.3块每公斤，同比涨了 6% 啊，牛犊的价格37.6块每公斤，同比涨了 28% 啊，仍然维持一牛难求的一个局面。农繁母牛价格9.7，同比降了 5%， 淘汰母牛价格呢大概是22.3块，同比涨了 20%。 这轮周期确实亏损的时间周期很长，幅度也很大，也在驱动啊国内的农繁的母牛的这个产能的大幅的出清啊，大幅出清。所以我们说26年甚至到28年啊， 啊，都是牛肉价格、肉牛价格的一个景气持续回升的一个阶段啊，持续回升阶段。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就整个啊养殖板块啊，生产的板块包括肉牛板块都是处于一个啊我们说历史的一个估值底部。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对于板块一定要更加的积极乐观啊，更加积极乐观。我们还是强调啊，主要逻辑确实没有变化，短期资金面的影响呢啊只是一个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风险偏好的一个行为，它并不代表我们说整个养殖板块逻辑的一个削弱。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对，反而养殖板块逻辑在持续的加强。当然我也非常建议各位投资者可以去跑到产业去深度的交流，这次的产能调控包括这次的亏损幅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历史来看非常之超预期的啊，非常之超预期的。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对这轮周期未来的猪价的高度啊，我们会更加的乐观啊，更加乐观，对股价的高度也会更加乐观。所以啊，我们说养殖板块的整体的未来的股价弹性的空间啊，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电话会议的一个全部内容啊。那么本周四周五我们也会在武汉召开中期策略会，也是我们年度最大的一次策略会，也欢迎各位投资者、各位领导呢积极参与啊，积极参与。好的，谢谢大家。